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吴英，我是夏雨。 那我们知道，四年一度的亚洲杯足球赛将会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明天凌晨三点钟开打。那这一次的这个足球盛事哈，谁能够登上亚洲的足球之巅呢？今天我们已经请到了线上请到了中国国足的前跟队记者李平康。李先生您好。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刚才讲到了非常这个令人激动的，明天这个亚洲杯就要开赛了。那么现在这个足球，这个亚洲杯足球赛，大家都非常关心说这一次的比赛有什么样的看点啊？尤其我们知道上一届的亚洲杯澳大利亚是冠军，这一次他们能够是否能够卫冕，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想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介绍一下目前您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对，好的，澳大利亚队呢，应该说这次作为这个卫冕冠军啊，肯定目标来说应该是大家肯定期望他们能够有机会卫冕。但应该说呢，这次澳大利亚队首先这是一支全新的球队，那么跟四年前相比呢，在特别是去年的世界杯之后，我们知道主教练发生了一个更换，那个世界杯上带队的主教练波茨科格鲁是在世界杯之后离任了，新的主教练是这个阿诺德，之前两年在这个悉尼 FC 带队打澳超，然后应该说有取得了特别好的成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世界杯的结束，当然像卡希尔啊，像队长伊利纳克在内的这些老将已经退出了国家队。 球队应该说在人员上发生了一些更替，应该说整体是一支更年轻的澳大利亚队。另外呢，也是非常不走运吧。这次亚洲杯之前，像球队身价最高的这个英超哈德斯菲尔德的这个中场核心穆伊，也是因为在联赛里边膝盖受伤，错过了这次亚洲杯。还有像在 就在这个最后一场热身赛当中啊，这个刚刚今年规划来的这个前锋，博伊尔也是因为在比赛当中受伤，最终是无缘这次亚洲杯的23人大名单。应该说在人员方面肯定澳大利亚队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吧。所以说伤病困扰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就是阿诺德带队，
给我们感觉应该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面貌吧。他更多的启用了一些年轻队员，然后比起可能波斯科格鲁带队的后期啊，这个球队在打法方面，我认为应该是更加的富有进取心，富有攻击性，也更加的现代。那么阿诺德这次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他希望球队啊能够打出像在英超那个利物浦队的那样一种 技战术风格，他也是希望能够效仿那个扎苏克洛普啊，打出一种高位逼抢，更多的通过这个跑动啊，来那个压缩对手空间，然后从而给自己创造更多在前场就地反抢，然后发动反击的这样一种踢法。那么可能，
所以说还是有很多可以期待的东西。
所以他启用更多的年轻队员吧，可能球队会 会打得更好看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其实是值得期待的。那么争冠肯定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如果这些年轻队员能有一个好的发挥，我觉得澳大利亚队这次还是可以带来一定的惊喜。
那么当然我们作为这个华人观众哈，非常关注也是非常期待的，就是中国国足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很多人都是想说中国国足能不能创造奇迹，重回到这个亚洲杯的第一阵营。
这次亚洲杯应该说我们知道这是里皮带队可能最后的一次比赛，因为在亚洲杯之后里皮应该就要离任了。中国队应该说从状态来说可能不是那么令人乐观吧，在亚洲杯之前这 过去一年首先表现不太尽如人意，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亚洲杯之前，应该说伤病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中国队吧。 像这个以前的主力门将曾诚在广州集训就已经受伤退出了这次亚洲杯，然后像后来到了卡塔尔集训的时候，这个主力左后卫李学鹏也是受伤离队，那么现在至少像在左后卫这个位置上，中国队只剩下了唯一的一个能打的球员就是小将刘洋。那我们知道刘洋在中超里边其实他 在山东鲁能队打的比赛机会也不多，没什么经验。另外的话呢，像球队当中现在像四个门将可能有三个都带伤，所以就是说在人员方面可能没那么乐观。另外状态方面呢，像在卡塔尔集训两场比赛，两场热身赛，中国队是一平一负，打平了约旦，输给了伊拉克，然后 到了阿联酋之后呢，也没有再打什么这个和亚洲杯参赛对手的热身赛，只是说当地俱乐部踢了一场比赛，比赛的含金量并不高吧。总的来说可能状态上不那么令人乐观，但我相信其实从队员来说呢，因为对很多队员来说这都是他们最后一届代表国家队的大赛了，中国队这一次的平均年龄是29.4岁，也是整个参赛队里最多的。
我相信呢，可能在经验方面，其实我们是并不缺乏，甚至还占点优势。
对，但是从这个欲望方面，我相信大家是希望能够打好这个比赛的，所以也看这个里皮在这个赛前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调整吧，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好的状态。至少打得精彩，打出这个应有的一个状态来很重要。那这次的亚洲杯，不知道您比较看好哪支球队呢？ 我觉得这次亚洲杯应该说还是几支传统的强队，像去年参加过世界杯的几支球队，你比如像韩国队，这次其实他是非常的重视，虽然他们也遭遇了一些人员上的影响吧，但是我们的像包括像孙兴民啊，像这样的明星都会来到这次亚洲杯的比赛。另外像全新的日本队吧，全新的日本队，我觉得他虽然 像本田圭佑啊，香川真司这些老将是在世界杯之后离开了国家队，但是他这些新的年轻的新鲜血液吧，像那个在葡超的那个中岛祥哉啊，还有在这个奥地利踢球的那个南野拓实，包括英超的这个武藤佳纪，他们这赛季都有非常出色的状态。而且日本队强调的是整体吧，我觉得他这个年轻队员应该具备了非常强的实力，而且过往日本队就曾经有过 用2000阵容拿亚洲杯冠军的这样一个经历，当然了，澳大利亚队作为卫冕冠军也具备了很强的实力，还有像世界排名方面亚洲第一的伊朗队，伊朗队本身这次因为这次亚洲杯也是在西亚嘛，所以对伊朗队来说也相对有一定的这个地缘上的优势，而且伊朗队的人员应该是最齐整的，他们在亚洲确实在世界杯预选赛上我们看到了他们 在最后一轮之前，就是一球未失的这样一个统治性的表现。他们的这支球队整体性很强，防守非常好，所以这一点在赛会制比赛里也是很有优势的。另外，像沙特队，他同样具备了不错的实力。我觉得最后还不能忽视的就是东道主阿联酋吧，毕竟他是作为东道主，而且阿联酋队这些年在亚洲也是具备了很强的实力。虽然说这一次很遗憾啊，他的那个 头号球星，就是那个海湾梅西奥马尔，这次因为也是受伤，无缘这次本土的亚洲杯，对他实力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但是我们也看到，阿联酋队呢，他有七个人都在这个国内的豪门爱因队效力。那么爱因队刚刚在世俱杯上是淘汰了那个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河床，进了世俱杯决赛，跟皇马打了决赛。
说明这支球队当中的球队还是有实力在那儿的，
还是有实力的。对，所以我觉得他在主场作战，有时候这个东道主优势你是不能忽视的，包括裁判啊、观众啊、西亚，我们知道本身这个环境就很复杂，
是，
对，他们的主场还是很具备实力的。上一次96年在阿联酋进行的亚洲杯，当时他们就打进了决赛，所以这一次我觉得阿联酋队同样具备了 创造一个好成绩的实力吧。
我觉得其实每场球赛或者是每场比赛的时候，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各种有 奇迹发生的这种可能性让大家就是捏一把汗肾上腺激素飙升，真的是充满期待。尤其是今天晚上啊，确讲是明天早上，明天凌晨的三点，澳洲时间东部夏令时的早上三点，那么就是首场的比赛，东道主阿联酋队对巴林队。那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并且明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连线其他的评球员，为大家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第一手的这个介绍。非常感谢中国国足的前跟队记者李平康，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点评，谢谢你，也祝你新年快乐。谢谢主持人。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sbs.com.au/18。